2007年四月新闻广播现在开始。天文学家们利用利物浦机械望远镜测量到伽马射线爆发203秒后光学余晖的偏振。这次编号为 GRB060418 的伽马射线爆发的余晖，是由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天文小组利用位于非洲西海岸卡纳瑞斯群岛拉帕拉马天文台2米望远镜观测到的。伽马射线爆发是发生在极为遥远的宇宙中的高能爆发现象，它们被目前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的 SWIFT 卫星观测到，随后地面望远镜迅速做出反应，对非常短暂的爆发之后的余晖进行观测。利物浦的机械望远镜正适合这样的观测，它接受到卫星的指令，迅速自动指向目标，不需要等待人为指令，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间，具有更多的机动性。伽马射线暴是大质量恒星生命结束时的剧烈爆发，之后便留下像黑洞或中子星这样的致密天体。至于爆发时抛射出来的物质，至今还是一个谜。探测这些外流物质的磁场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利物浦望远镜上配置的特殊装置 Ringo 可以对受到磁场影响的光线进行偏振测量，从而揭示磁场的秘密。新的 Ringo 对余晖测量的反应速度比之前的设备提高了近100倍，并且在对 GRB060418 的观测中测量到较弱的偏振。这些结果否定了爆发附近强磁场的存在，从而大大缩小了可能解释伽马射线暴的理论模型。经过了几年失败的尝试，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们终于制造出了第一颗白矮星，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而是利用超级计算机模拟超新星爆发的过程，爆发的产物正是白矮星。全部数值模拟过程经历了58000小时，结果表明恒星内部的爆发类似柴油机内部发生的过程，只是超声速并且更加剧烈。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模拟恒星爆发活动，而之前的模拟工作都是人为在程序中放入一次爆发，从而控制白矮星爆发的时间和方式。在超新星爆发过程中，一个直径为10英里的明亮的火球在恒星内部形成，之后在短短一秒的时间里行进1200英里，与那里的物质发生剧烈的碰撞。正是这种碰撞带来了灾难性的爆发。对遥远的超新星光度的测量告诉我们，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这被认为是暗能量存在的后果。所以，对超新星爆发过程的研究对宇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发射的阿卡瑞红外天文台卫星三月释放了最新的观测结果。这颗卫星在2006年2月发射，在一年的工作中，连续对众多有趣的红外天体进行了测量。这些结果在3月底日本国家天文学大会上被公布，包括对银河系恒星形成区的细致测量，对小麦哲伦云中超新星遗迹的测量，对围绕着超光度星系 UGC-5101 中心黑洞的致密气体云的测量，还有对遥远宇宙中恒星形成星系的测量。这颗卫星将对全天红外天体进行观测，目前已经完成了近80%的天区。卡西尼卫星最近传回的图像显示了在土星北极上空巨大的六角形云块结构，直径25000公里，覆盖了整个极地区域，面积超过了地球的投影面积。25年前，旅行者1号、2号飞船经过土星时，首次传回关于这里云层结构的图像。它的形成与地球极地环流类似，只是我们的极地气旋比土星极区的要小很多，而且呈圆形。由卡西尼红外相机传回的最新数据显示，位于北极上空的六角形云块结构深入到土星大气内部100公里的地方。这与其南极顶部由飓风造成的巨大风眼形成鲜明的对比。至今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这样的结构能长达25年的时间保持稳定。关于这个结构的更多观测将在今后几年内被陆续进行，特别是当土星北极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极夜之后再次暴露在阳光下，希望随后的光学观测能揭示那里的秘密。最后是来自斯必泽卫星红外望远镜的观测结果。利用望远镜的多波段成像测光仪，亚利桑那大学的天文小组测量了近70个双星系统，以寻找可能由行星尘埃盘导致的红外超特征。这些行星盘由尘埃颗粒组成，随着时间它们碰撞聚集形成小的星子结构，然后进一步聚集长大，最终形成行星。来自恒星的星光会被这些尘埃颗粒吸收，并在红外波段再次发射， 从而被斯比泽卫星的红外相机拍摄下来。这种由尘埃盘带来的特征被称为红外超，它们正是行星盘、行星系统存在的证据。斯比泽对双星系统样本红外超的观测表明，在双星系统中形成行星的几率与在单星系统中相同。本次新闻广播到此结束，谢谢收听。